第四步，在世界地图上找到宗教的定位。大师消失，典范难寻。多年前，我曾受圣严法师邀请，担任法鼓山的总体营运顾问。当时适逢法鼓山要由北投农禅寺搬迁到金山三界村佛教园区的关键时期。法鼓山从北投一个小禅寺一下子放大了十倍，除了硬体建筑之外，更牵涉很多动线安排、食宿管理、后勤管理。一场法会动辄八九千人，甚至上万人，各种暴增的需求与安顿应运而生。或许圣严法师认为我是旅馆专家，希望我提供规划上的建议。犹记得当时我们初次见面，在农禅寺的小书房面对面独处对坐，我表示很愿意为圣严法师做事，但是要有一些分工。宗教家一辈子追求的是出世境界，强调无我，心无挂碍，以八万四千法门来度众生，专心实践佛法。我归纳他老人家每天面对的工作，无非佛事与俗事两件事。以圣严法师的精神高度，今生的修行根本是俗众如我所遥不可及的。因此我说，佛事我无法帮忙，我只能为您分担俗事，让您有更多心力专注于佛事，影响更多人。圣严法师非常开明，欣然点头。俗事对佛门中人是最不重要的，却也最需要专业的人来代劳。毕竟形而下与形而上各有各的律则，很难一概等同。我还延揽了一位经营专家好友一起帮忙。那次见面之后，开启了我与圣严法师长达三年的密切往来。身为顾问，我清楚自己是一个外人，保持一种非常清澄冷静的心，提出我诚挚的谏言。每次顾问会议总是围绕着经营、管理、动线改变、楼层空间规划、永续等议题。我很享受，也很珍惜与大师三年的相处。我诚心的建议，由专业经理人帮忙打理俗事，佛门中人专心修行，度化众生，造福信众心灵。担任顾问一段时间之后，我建议最重要的是必须举办共事营。于是在法师的首肯下，聚集了法鼓山出家及在家的百余名核心弟子，两天一夜同吃同住，进行长时间深度的沟通。最后甚至触及了法鼓的接班与传承问题。我在共事营谈到永续经营的过程中，站起来发言：诸位，容我直言，未来师父是不会有接班人的。当时圣严法师在场，话语落定，全场静默，仿佛吓了一跳。我继续解释，以圣严师父当时的社会声望与影响力，无论谁都无法取代师父的位置，即使接下师父的位置，也没有办法接下法师数十年累积的公信力与世界宗教领袖的地位。所以，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接班。我继续道，在我的观察中，法鼓山真实的核心价值不在硬体的大小，而是师父念兹在兹的所谓农禅家风。这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却是圣严法师告诉弟子从心灵到物质上环保的态度。 换言之，这才是法鼓山的核心精神。我当场立陈，如果无法找到自己组织的核心价值，不论哪一位个别的法师接班都无法永续。但是如果能将家风延续下去，在座每一位都是师父的继承人，都是他的接班人，而不要期待有一个人可以接替师父的角色。当下大家听了都很震撼。宗教团体与所有企业一样，必须与时俱进，亦需时时检视自己的核心价值，共同持守，方可走向永续。这是台湾宗教界及非营利组织的共同课题。这是一个大师消逝、典范难寻的时代，很多企业、组织同样面临到接班传承与组织永续的问题。近来有媒体分析指出，台湾上市柜企业中超过74%都是家族企业，第一代台湾家族企业领导人平均年龄超过60岁，正面临传承问题。专家也引用美国布鲁克林家族企业学院所做的调查，发现西方家族企业自第一代成功传承到第二代的比率仅30%，东方家族企业更低，只有15%。东西方家族企业传到第三代比率都只剩10%多。简言之，不论东西方，家族企业富过三代的比率几乎都不高。值得深思的是，台湾家族企业有高达58%的比率仍想将企业的经营权与所有权交给下一代，大大高于全球家族企业的39%。这显示台湾大多数家族企业仍然传子多于传贤。传子多过传贤，对于一家企业往往是危险的。有些是第一代企业领导人不想交班，有些则是第二代不想接班，上下没有共识。更重要的是，无形的创业精神、经营心法及企业文化很难具体交接承传。如果又加上家族分家分产后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问题就愈发严重。这个世界已经没有界限，作为真正的掌舵者，必须认清自我的局限。除了必须随时掌握世界最新趋势，谋求最有利于竞争的未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找到能够带领企业走向永续成长的专业经营团队。任何负责任的企业或组织，其交班是一项长期且重大的培训及转移过程，非一蹴可成。除了要经过长期的授权与培养，更必须与时俱进。公司在规模小的时候善于管理的人，未必在放大规模以后仍能够掌握。真正的专业经理人必须持续被给予机会，甚至于允许犯错。随着世界竞争的国际化，经营者更要有能力与国际接轨，全球觅才，在不同的阶段找到最有能力的个人或团队，带领公司走向永续，才是一个经营者必须拥有的能力。尤其上市上柜公司是社会的资产，接班人影响的岂止是家族，更是所有员工的未来，其他投资人及社会的成本。在这个无国界的商业战场，台湾无论国家或企业都缺乏培养国际人才的长期机制。创业企业家很少同时兼具沟通、 领导、行销、财务等专业条件。他们学业表现或许不出众，但是创业胆识过人，运用机敏的手腕与吃苦耐劳的决心，在台湾发展的黄金年代，幸运地抓住了机会的浪头，纵身一搏，攀上高峰。然而，当一个企业走过成长的快速发展期之后，领导人就必须开始认真地研究分工分责的问题。善用他人的眼睛或智慧来重新校准自己，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还要积极储备人才，规划接班的专业团队。我在亚都饭店担任专业经理人时，非常用心于培养未来的专业人才及领导班底。等业务步入正轨后，我几乎每年都精挑六个海内外精英干部到各部门历练。经过至少一年的轮流见习之后，再决定他们最能发挥的领域，让他们继续深入学习钻研。对于现有的部门人才，为了打破他们的本位主义，扩充他们对其他部门的了解，我甚至会做许多横向的交叉轮调。比方，客房部干部调到餐饮部，餐饮部干部调到客房部，前台调到后台，后台调到前线。有些要晋升到高级管理部门的同仁，我甚至会刻意将他们调到人事部门、后勤部门、行销部门等。之后，我更利用世界杰出旅馆联盟等各种关系，把他们送到国外结盟的知名饭店受训，目的乃是为了打开他们的视野。总计过去十多年，培养了无数人才，也多在不同领域施展长才。他们每每在退休或转业后，仍然认为最扎实难忘的回忆都是在亚都共事的过往。不论是一个国家、公益组织、入世的企业，乃至强调出世的宗教界，领导者都要有自知不足的谦卑以及倾听的胸襟。根据我一位居住在美国的科技界朋友描述，美国总统办公室就极能善用各领域的专才，除了拥有强大的幕僚团队之外，还网罗了各领域的高手，医疗、教育、国防、经济、科技等议题都各有咨询团队。遇到任何复杂的问题，都会透过管道分别丢下来给负责领域的召集人，在经过专业团队的深度讨论后，浓缩成一页的结论，供总统参考。任何一项管理工作都是一个整合众人智慧与能力的工作，而非单靠个人表现。身为领导者，必须能善用人才。如果不谦卑倾听各种意见，慢慢的言论会趋于同一化，很多进步的想法都会消失。谈到此，不得不重提当年胡适博士曾因故觐见蒋中正先生的一段话。这段话至今仍值得每一个领袖借鉴。大意是，作为领导者，不应去干涉许多琐事，要自处于无智、无能、无为。当以众人之智为智，以众人之能为能，以众人之为为为。这是今天所有身为领袖的人都应该具备的风范。这段话也值得每一个人深思。或许在以前封闭的年代，资讯流通有限，我们仰望很多大师，他们一开始总令人感到豁然开朗。而今天知识已全面开放，甚至可以说是进入除魅的年代。 很多时候，我们已经从靠别人来教导我们，走向靠自己来修炼自己。如何找到不系于一位个人、一位上师的价值，是当前重要的修炼。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将直接影响下一代。如果麻木度日，为了自己短暂的利益而牺牲下一代的幸福，那么断送的将不只是年轻人的未来，还有目前没有发言权的下下一代的希望。我们要戒慎恐惧，当我们不为后代设想时，他们将如何评论我们的功过？我们得自省，你将留下什么样的下台的背影，让后面的人说。